好，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预备，开始。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人，那个人便为有福。因为寻找到的，就寻得生命，必以必蒙耶和华的恩惠。阿们。我想今天我们到进入到我们在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所谈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可以认识，刚刚我们知道说，认识神他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神？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这一位神？我想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哦，那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到这个部分。那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神的名字，然后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听到好多弟兄姐妹哈，他们觉得很 exciting 的，非常兴奋的，他说，哎呀，我以前只知道神的这个名字那个名字，我从来就没有想过神的名字有这么一大串，有这么多的名字，而且每一个名字都是代表神的本质，而且神的本质就是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本质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要实现的，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在上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所谈到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进一步在第三个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要谈到神的智慧。我想当我们谈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一般可能我们对智慧跟知识这两件东西，我们可能不容易去分别哈。请你跟隔壁的讲说，智慧跟知识差很多。智慧跟知识差别非常大。当我们谈到知识的时候，知识其实是一些你所储存的一些资讯，有一些资讯你就去得到，然后你就把它记起来。这些资讯可能从你的学习当中来，可能从你在上课的时候而来，可能从网站而来，可能你从别人跟你跟别人谈话当中得到，可能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所得，这些东西我们都称为知识。所以说这些知识的性的东西呢，像有些东西我们有这个资讯，可是我们不晓得这个资讯到底是不是真理。哦，这个是另当别论，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有这个知识，譬如说各位，你们有没有用过西瓜皮洗脸啊？有的举手，有的举手。西瓜皮啊，西瓜洗这个吃完了以后呢，西瓜皮就这样呼呼呼呼，有没有？有啊，我敷了两年，结果效果不。哎，多多少少的好像有效，好像有效。你看这个就是知识，这个是知识。我们看的真理我不晓得，但是人家这样讲，我试看看。哎，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有没有？好，还有这个有一种叫做这个，你知道何首乌吗？何首乌听过吗？何首乌哈，哎，我最近也在吃啦。何首乌我也在吃啦，我在台湾的时候，人家送我。哦，台湾有这个弟兄姊妹很可爱的，他看到我这个地方不多啦，这个地方不多嘞，然后他就买了两个，我吃了一点还没有吃完，放在那个牛奶里面，放在那个牛奶也好啊，那个 Milo 也好，就把它放在里面。我每次当放太多不好吃，我就放了一部分，哇，吃了，哎，觉得怎么样？啊，我想这个哈，哎，可是啊，抱我吃那个人哦，他说他长出来了，真的，这个地方就长出很多哈。他说现在开始毛发长出来的哈，我正在等待那个时机哈。好像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知识，还有你们在洗，你们有没有在洗葡萄的时候，请问有没有人用盐巴洗石头洗葡萄？盐巴，有人举手？盐巴有没有听过用盐巴洗的哈？对，盐巴洗，哇，以前我有的时间都用水洗，或者你说你用盐巴洗，网络上又跟我们讲说还可以用一种东西洗，你知道吗？ 牙膏，有用牙膏洗的举手。哇哇，太棒了！你看哈、哦，这个牙膏洗，这个把那个这盐巴洗是好啦，盐巴洗，但是盐巴洗完的时候，可能上面呢，他说盐巴洗完的时候，那个农药啊哈、哦，那个东西好像可能会更容易卡在上面。后来人家说用这个牙膏洗，牙膏把它挤点，然后就，所以说以后拿出来请客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这个每一颗这个啊、葡萄哦，都刷过牙的、哦，每一颗葡萄刷过牙的，你看很白。一撇上牙膏确实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白，上面有一个雾雾的东西就没有了。啊，你看这些是什么？就是知识，但是真理嘛，这个部分。我们就不一定知道那是真理了，这就是知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在本当中，但是呢，什么叫做智慧？智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智慧它其实是在消化你一些知识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我们用的是，难道经过了一段的消化，我们有可能够经过了消化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系统化，把所有的这些知识当中，我们把它分类。我们把它这个整个啊放在哪里，然后我们看看有一些知识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现实所需要的，就做一些 screen， 就一些筛选。所以说智慧呢，它就是把它做了一个消化性的，把它做一个归类，把它做消化性的整理，有系统的整理。今天如果我们把它用在这个我们的电脑上的时候呢，知识呢，可能就是那个硬碟的东西，硬碟的东西里面装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呢。软体的东西是在做它的系统性，这个软体的东西在消化它，这个软体当中在执行它，有这个硬体的东西，但是软体的东西要懂得怎么样去执行它。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说我们的，其实你有没有看过，有很多人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有没有？有没有看过很多博士哦？哦，哇，这个智慧很多，知识很多，知识很多。可怎么样？你听他跟他讲话，你就觉得这个没头脑，有没有？博士哦，你跟他讲话，你觉得他没有头脑？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我碰过哈、哦。然后呢？可是有些人，他没有读什么东西，没有读什么书，你跟他讲话，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很有智慧。所以说呢，其实有很多时候智慧的东西。跟知识呢、哦、有智慧不一定有这个知识，但是有知识也不一定有智慧。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有关于神的智慧这件事情，也就是神在整个他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要做的，在他的特性当中，在他的本质当中，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神他是一个无限的，这个他可以知道无限的东西，他是一个无限的神，他是一个全知的神。所以说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知道你这个人在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他知道你的过去，他知道你的现在，他也知道你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知的神，这个包括所有事情他都懂得，他都知道我们的情况。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神。那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神呢，所以说我们的神就是一个，你知道我们的神有智慧还有没有知识？有没有？我们的神有没有知识？有知识啦哈，我们的神是有智慧再加上知识，我们的神是有最大的知识跟最完美的智慧，阿妹吗？啊，这个是我们的神，他所有的知识当然都有啊，因为创造天地，所有的东西，天文地理这些东西都是在他的手里面所创造出来。当然他有知识，但是呢，他知道怎么去运转这个世界，是他的智慧，阿妹吗？哦，这个是他的智慧在运转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世界创造，当然创造世界也是一个智慧，但是整个运转的过程就好像软体一直在跑，一直在跑，哦，这个样子。所以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引导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很多时候 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会让我们跌破眼镜。有时候神的智慧跟我们真的是差很多哈。我们譬如说我们在争取，我们在争取说，哦，我们每次你看到很多人都要做台前的东西，有没有？台前让人家看到那个能见度高啊，哦，那个当领袖啦，当领导啦，哦，当做头的这样的一个军衔。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哎，做头的都要做尾，有没有？在先的要在后，哇，这个什么话？哦，这个我们看到奇怪。我们讲到每一个人都在争取这个东西，可是神的智慧说不是这个样子啦，哈、哦。你当然要做头的人，你要更加谦卑，你要做尾，哈、哦。做在先的人，你要在后。我像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我们都是很，有时候很让我们不可思议，哈、哦。还有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在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传道过程当中。你知道他们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做了太多太多超自然的事情，导致于当时候的人，那一些犹太人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要把他拱出来，拱出来做什么？做王，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他们正面临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成为他们的这个啊，他们的这个属国，所以说他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在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一个高压之下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我们要有一个王出来。结果他们就把这个想要把耶稣拱出来，那是拱出来，因为怎么样？他们期待有一个人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来，这个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的民主救星呐、啊，哦、啊，就这个样子。结果没有想到神。耶稣跟他们回答说怎么样，当他们说要拱他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我再过几天就死了。请问你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那确实跟他讲这样子，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开始，从明天开始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今天在那边被人家审问，审问的时候我们要被鞭打，鞭打完之后我们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之后我三天又复活了。可是我复活之后，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哇，你看看他们这些人听了都失望，有没有？他们本来期待他们能够从高压的罗马政府的权势下能够得到释放，可是我们的耶稣他所讲的话让人跌破眼镜。所以说很多时候神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是用我们的想象可以去来了解的。今天我们跟神说，神啊，你让我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的智慧。我告诉你，当他开了眼睛的时候，看到开你的眼睛来看他的智慧的时候，你会承载不了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神浩瀚的智慧。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讲说，哦，我们要讲说我们要怎么样看到神智慧里面他所带出来的能力，神的智慧里面他成就了些什么事情。这个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几点。第一个，神的智慧创造天地，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神他创造天地，神的智慧就是要创造这个天地。所以说呢，他因为神他的智慧，他用他的智慧来创造这个天地，来创造这个自然界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这个自然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他的一个智慧。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来。你看哦，把那个心里面把以智慧立地把它圈起来，以聪明定天，天地都有了，天地都是都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聪明所创造的。所以说当我们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神所创造这个世界是有次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世界。你知道我们那个的宇宙这一句话 Cosmos，这一句话的原文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吗？这一句话原文的希腊的意思就是说，和谐的排列，非常和谐的排列，有秩序性的排列，这个叫做宇宙。各位，神创造宇宙，他发明这个名词的时候， 就是代表当中已经涵盖了这个世界的宇宙的次序性。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理论叫做大爆炸？有没有？爆炸，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就是通过一个大爆炸，爆炸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宇宙，宇宙之后的人就是爆炸之后的产物之一，是不是这个样子？请问爆炸出来的东西，你有看过那个工厂爆炸出来的东西是有持续的吗？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把工厂爆炸啦，等你爆炸，爆炸完了，一个原子弹下去炸了，哇，之后是很有秩序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秩序。当你爆炸之后所下去的东西是混乱，一片混乱的东西，绝对是没有秩序的。但是，所以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大爆炸所形成的？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神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让人能够适合我们世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宇宙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神他就用他的智慧来创造这个宇宙。那这个宇宙本身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秩序，所以任何不管是高低或者是距离远近等等，每一个都要非常的适当，每一个距离都要非常的适合，这样才可以。你知道就以我们地球来讲，你说地球齁，各位，你们喜不喜欢飙车？喜不喜欢飙车啊？如果你们不喜欢飙车齁，你们现在就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在飙车。你知道吗？你知道地球是用什么速度在转？你知道吗？啊，107000公里的速度在走，在走。所以说呢，你现在想象你把你的手摆这样，我们现在把手摆这样啊，就是在驾车子的齁。就在你在飙车的啦，啊！你现在飙车，你用这样，你看你要骑那个摩托车也好，你用这种方式，全部给你自己选，你就是在飙车，你是用107000公里的速度在飙这个车，因为地球都这样转嘛，你就是要这样飙，你知道吗？这个是好，你在飙车，那你在飙车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个飙车的当中，你飙车的速度哈，不能太快哦，这个飙车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飙车的速度太快，我们这个地球，我们人跟这个太阳，地球跟太阳它的距离有多少呢？地球跟太阳距离有1.4亿公里，1.4亿公里哦。你的速度如果太快的时候你说怎么快一点快一点，太慢的快一点，一快的时候砰的就飞出去了，有没有？如果速度太慢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距离的东西是神所定的，那个距离的东西刚好那个引力各方面就能够让它整个固定在那个地方。还有如果你说啊神啊，这个太快了，我要把它慢一点，你慢的时候你就被太阳吸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有时候你说你不能够去自己本身定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神所定的一个距离，这是神所定的一个速度，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速度来进行。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仪有没有？地球仪它有没有看过地球仪？地球仪是什么样的角度的？啊，地球仪是怎样？几度？几度？23度半，23度半哈。啊，这个23度半的地球仪。有一个老师他进去教室里面问学生说，你知道吗，这个地球仪齁，为什么是倾斜的，为什么斜了一半的？我一个学生很紧张说，老师这个不是我弄的哦。这个不是我弄的哦。各位，地球仪23度，你跟隔壁讲说是神搞的，神搞的，是神弄的，不是我们人搞的。这个是神在做，你知道如果没有23度的时候，今天你不是成为冷冻机就成为这个肯达基，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春夏秋冬，你太接近也不行，你太快也不行，太慢也不行，都不行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神创造宇宙万物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你看银河有多少，2亿多的银河，这些银河能够会不会相撞，这些银河大家都能够排列得很好， 你说这是突然的吗？你说这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神他创造宇宙这个世界非常奥秘的地方。其实我们看到神不只是创造这些东西的奥秘，神创造这些动物，这些啊，我们说昆虫啊，这东西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蜜蜂啊，蜜蜂它每次出来的时候，它手上都拿着一颗牙签，你知道吗？你看过蜜蜂拿牙签吗？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蜜蜂？蜜蜂是吃什么东西？蜜蜂是吸蜜，对不对？蜜是黏黏的，蜜是它从那里吸，从鼻孔吸进去，它一吸进去的时候就塞住了，你知道吗？所以一塞住的时候，它就把牙签拿出来，就把它挖鼻孔，挖鼻孔。你看哦，这个蜜蜂，你注意看它的脚前面有一根什么东西，那个就是它每次吸完蜜的时候，它要去挖鼻孔，把那个鼻孔清掉，把那个蜜清完的时候，那个通了，再去吸其他第二口。这个就是蜜蜂，你知道吗？蜜蜂神创造，神用智慧来创造每一样东西，神就去关照、关顾到。这个东西这样子。我们看到还有一种比较恶心一点的，你们看到苍蝇吗？苍蝇，苍蝇，苍蝇，苍蝇。我告诉你，很多很多在研究这些飞行的哈，杨超，飞行的啦，很多在研究飞行的人，你知道吗？飞行的人他很觉得很不可思议。苍蝇的起落跟降下都不用跑道，你知道吗？不用跑道，有没有？飞机的话要滑行多远的，然后跑道，不用的，一下子就可以上，一下就可以下了。这样子的苍蝇是这个样子，而且它的眼睛可以看多远？眼睛可以看360度，可以看200度，可以看200度，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苍蝇我们很难打到它？我经常被苍蝇气死了。我在睡觉的时候，苍蝇进来。在那边我都打不到，打不到。后来打不到的时候，我想好，我就把门关起来，让你窒息。结果到最后可能我先死了。你打不到它，你打比苍蝇是比蚊子还聪明哦。它的那个起飞降落的这个速度各方面的机能都比蚊子好。蚊子我们有时候打一下，大概可以打得到。苍蝇你不能打到，所以苍蝇它的这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情况呢，你知道？有一个故事在讲到说，苍蝇它在吃，苍蝇妈妈跟苍蝇爸爸在吃午餐呢、在吃午餐的时候，哇，那苍蝇爸爸说，哇，今天，哇，孩子就说，今天我们好棒哦，今天我们又可以吃大便了哦。这个苍蝇妈妈说，不要讲，吃饭的时候不要乱讲这些。你看，其实讲到这个大便呢，我们家那个那只 hunter 哈，那只狗，哇，每次去的时候，只要它大完便，我没有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我马上过去的时候，一堆苍蝇就在那里，可是我打不到它，气死人就在这里哈。所以这个就是你看，神创造这些东西，所有宇宙万物，他所创造的东西，都是用神的什么智慧。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有一个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这个物理学家，我们把这一段话一起来读一次来。对我而言，信心的开始是因为体会到有一位至高的治理者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有个驳不倒的事实，即每种设计都需要智力，而显露秩序蛮有条理的宇宙正证实了那最庄严的声明，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地球这宇宙的珍奇异宝，无比伦比的天体便是最好的明证。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牛顿不只是科学家，他是一个神学家。牛顿他写了很多的这个神学著传，很多的这些我们认为是最顶尖的这一些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看到宇宙万物浩瀚，宇宙万物的微妙，宇宙万物的运行次序等等，他们不得不臣服在神的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不是爆炸出来的，这个世界不是用 不是用这个演念演变而来的，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创造者把它创造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的智慧他来创造这个世界。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哈，这个神的智慧，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来读一次，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来看第二件事情，神的智慧完成救恩。我想神当把这个世界创造完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就这样子他就休息了，他并没有就这样子就把这个世界就不去管他了，就让他自由去运行，不，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继续来带领这个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继续往前走。所以说神呢，他就那个时候呢，这一方面他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呢，他把管理权就交给亚当夏娃，就交给我们人类，然后人类拥有这个管理权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东西都让我们人类来管理，甚至于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你今天所听到的这些动植物的名称都是谁命名的？亚当啊，你看亚当命名所有的东西，他管理所有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吗，曾几何时有一个叫做魔鬼撒旦的，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竟然用欺骗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个统治权，这样的一个管理权把它夺去了，把这一根钥匙给拿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就进入到一个黑暗时期。这个黑暗时期是什么？这个黑暗时期就是那个时候，本来以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美的，在那个时候每天，你看到我很喜欢那一幅画，就是亚当夏娃每天在黄昏的时候就跟神在那边谈天聊天，吃下午茶，有没有？就在那个时候，哇，大家觉得很棒的一个生活。可是当他们犯罪以后，当他们魔鬼撒旦把这个管理权夺去的时候，把那一根钥匙拿去的时候呢，人跟神的关系就开始隔阂。就在那个时候，人神本身呢，他就因为他的圣洁，所以说神就没有办法来跟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接近，因为人的污秽也没有办法去接近神。可是在这种情形，神说这样再继续下去，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得了，这个情况也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说基于神的爱，所以说他就在他的爱里面呢，他开始有他的所谓的救赎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是什么？这个计划就是我们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通过这样的一个管道来帮我们人类把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来完成，他对我们在堕落之后把我们重新再跟他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灵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他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看这段经文当中在告诉我们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来成就这一件事情。神看到人类不能够让他一直沉沦下去，他好不容易把这个人创造出来，是有他的美好的计划，可是因为撒旦魔鬼的破坏，所以说呢，这个整个人类就变成陷入在一种非常混乱的一种情况之下。撒旦魔鬼来统掌整个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统治权，一个运转。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时候满足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是在纪元元年的时候。你知道纪元元年的时候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说纪元的这个几年几年，那个是从耶稣诞生来算，那一年开始我们就是说 这个西元前西元后，就在纪元的元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个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你知道什么？为什么是时候满足呢？有三个主要的理由。有一个理由，第一个是什么？那个时候刚好在三方面，有三个层面上都是顶尖的，已经到了最高峰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时刻。第一个是什么？犹太人，他们已经亡国已经好几百年了，那个时候又加上被受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压迫，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一直在期待弥赛亚，我的救主赶快来救，赶快救，他们已经再也不能够忍受了。就在那个时候，时候满足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怎么样？就是当时候那一些，你知道当时候这个希腊人哈，他们统治整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希腊人统治整个世界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他们是一个鼎盛时期。就在他们鼎盛时期的时候，所以说他们当时候的希腊文本身就是等于现在我们的英文了，全世界公用的那样一个语言，语言那个时候是最强的，希腊那个国家是最强的国家，所以说有很多哲学家，有很多的这些好的创造发明都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还有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在那个时候，罗马政府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时期的时候也是一个鼎盛时期，你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止在经济，不止在这个政治上哦，各方面他们还有建筑上都已经到了最顶峰的时候。还有一个我们最小的就是他们的交通，各位都听过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这个样子啦，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东西南北本来都还没有办法通，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那个时候你看这个时机，神时候满足的时候，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内心里面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那个时候，再加上整个文明希腊文明它的语言已经通的时候，可以说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当时他们是统治世界嘛，共同的语言的时候，再加上条条道路通罗马，各个地方都通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降生了。你知道，所以说神在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去定的，这个时候就是神在他看到整个这个世界的运转，整个历史的运转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所以说我们还记得耶稣他们要传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他30岁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什么了？就是撒旦的挑战，有没有？他在旷野的地方，他那个地方这个耶稣跟撒旦两个在那边的对话哈，其实是主要的重点在哪里？魔鬼说，撒旦说，钥匙是我的。耶稣说，这是暂时的而已，啊，暂时的而已哈。他说不是我的，他说如果你拜我，你把我当作老大，这个撒旦就说，如果把我当老大，你是老二，所有你老二下面的东西都属于你的，就这样子。他说不，我才是老大。我才是老大，这个钥匙应该归给我，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即使在那三次的这个试探当中，所要争取的什么？所要争取的就是这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在谁的手上？所以说那个时候耶稣他借着他的整个来到世界上，他的来到世界上3年半的时间传福音，借着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到最后死然后复活来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所以说当他成就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钥匙从魔鬼撒旦的手上就拿回来了。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有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都是属于我的啦。你知道他已经把这一个钥匙全部再夺回来，然后这一只钥匙夺回来的时候呢，本来原先这一只钥匙是谁的？是交给谁？亚当夏娃，对不对？结果亚当夏娃把这个钥匙搞丢了，交给别人了。现在这一把钥匙交给谁？跟你隔壁的人都交给你了，交给基督徒。亚当夏娃那时候拥有这把钥匙，耶稣他把这个钥匙拿回来的时候，所以说把这个钥匙拿回来是交给每一位基督徒。那个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知道这一把钥匙如果不在你的身上的话，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而且还要说，你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要传我的福音。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基督徒就是开始在攻城略地。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就开始在整个向这个整个黑暗、撒旦、魔鬼、仇敌的势力，就开始发布他的挑战。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神就这样子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不只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智慧，而且还怎么样？还有救赎的机会，好，给我们有这样的救赎的方法。那神在这个部分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今天如果说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他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如果神当时候，耶稣当时候不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或者说当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神给这个救恩的计划，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的时候，今天我们就仍然就活在这个撒旦魔鬼他的掌权之下，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能够得到救恩，再次能够得到救恩。好，第三件事情，神的智慧带领你人生的道路。我们看到神不只是创造这个世界，神不只是把他的救恩给我们，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话不是讲说，借着圣灵我们可以在他里面称他为阿爸父。今天我们的神他不只是创造世界，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就了他的救赎，他还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他要来带领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不只是这样的创造，他还要继续发展你的命定，发展你的舞台，发展你的方向，发展你的产业。神还继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来造就你，要来帮助你，要来成全你。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神各种的方式，他借着许多的方式，很多单独的事件，他把它连串起来的时候，借着这些连串起来的事件，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可能碰到，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好的事情，像有些人这个考上，最近我们很多在考试的，有没有考这个联考的？哎，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今天上大学，感谢主，我们教育好多我们的年轻朋友已经今年上大学了，哇，考上好的学校，上了大学了，哦，还有好找到好的工作了，哦，还有呢，哎，有一段的感情的开始要发展了，哈，哦，感情发展，而且还进入一个婚姻了，哦，哇，又有神给你一个很宝贝的一个 baby 出来了，哈，哦，然后呢，哇，又给你在工作上呢，神又这个给你加薪呐，啊，哦，又给你有好的成就，给你当主管了，啊，这个都很好。这个是什么事情？好事，对不对？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碰到一些这个不太容易接受的事情？会不会？请问你读大学的时候都很顺利吗？啊，每一科都很容易读吗？啊，不容易读。哎，好像只有 Andy 点头。你是赞成还是说不容易读？哦，不容易读啦，感谢主，哦，不容易读哦。我可能有碰到老师很严格的，有没有？哦，我可能光整个在整个这个，哇，刚好有一段感情在发展，可是没有几个月说对方给你一封信说吹了哈，哦，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这样子哈，哦。然后呢，婚姻进去了，可是婚姻进去了说，哎，哇，这婚姻里面又伤痕累累等等哈，哦，又分开了。啊，可能有时候就是在孩子，哎，长得很可爱，这孩子发展得很好呢，可是这个孩子就是脾气大，就是很有个性啊，就是有很多他的我们很难去管理的地方。你知道这个是不是好事情？这个其实也是在神的眼光，所有这些事情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一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当长子。今天我们经常强调万事互相效力，可是这个万事这个部分，互相效力， 叫为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知道吗？现在问题在哪里？我们有一个问题，这句话很好，这句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应用，对不对？我们都说啊，感谢主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请问重点在这里，益处的定义是你定义还是神定义的？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哦。你这时候说，神啊，如果你照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能够得到益处了。如果你照这样子的，我祈求这样，我就得到益处了。我们是用一个假设，用一个前提哦。你如果是照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能够得益处了。我们经常把这个益处是我们自己在定的。各位，今天好处、益处这个部分是我们的神在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去定这样的一个益处。你知道，有许多时候，当时候你们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不觉得那件事情是对你有帮助的。特别是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特别是在男女朋友在交往的当中，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啊，怎么让我失恋了？有没有？怎么那么失恋的？你看这样的多痛苦啊！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说神会为你预备的一个更适合你的，阿妹吗？有没有人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举手？就只有我吗？我就是这个例子啦，哈、哦。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的哈、哦。可是呢，到最后神给我预备的就是最棒的，阿妹吗？告诉你，当时不觉得愉快，啊、哦，反觉得愁苦。但是呢，到最后神会有异变，这样就是有时候你说你益处，当时候可能看不出那个益处出来，可是神知道说，我知道孩子，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对你有益处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什么？神说，孩子啊，你要在任何情况之下，你要随时顺服。不管是在这个事情上，不管是在万事上，你都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我。第二件事情，你要信得过我，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经常非常喜欢的，但是有时候就想到说，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哇，这句话是到底是真的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哈，你的好处不在我以外，有没有？神说你的好处不在我以外。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到这是好处呢啊！那这个碰到这个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怎么会碰到这个样子呢？他说：“你的好处不在我以外。”各位，很多时候，当我们认定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愿意祝福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是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那种兴盛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信的过程，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带领的时候，神的智慧，他要以他的智慧来带领我们。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神的智慧要回复我们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很有意思啊，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说神啊，就让你掌权哈，我的生命就交托给你哈，就让你掌权，我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哈。但是你知道有很多时候哈，我们在跟神祈求的时候，然后呢，祷告纸旁边哦，祷告旁边放一个格子，放一个格子就放一个格子那边啊，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了，那这个格子你自己填呐啊，自己填呐，看你要写什么答案呐哈啊，我这个事情，比如说我要找这个工作，或是我要跟这个人交往啊，主啊，不晓得什么意思啊，那你就我很想这样子，然后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然后这个格子就去填啊，填的时候呢，你看神填完的时候。你瞄一下不满意哦，你就把它擦掉，有没有？擦掉啊，神啊，我在讲啊、哦，我知道你的美意旨意是最美好的了，神啊，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啊，你又把那个空格放在那个地方，神又填了填了填了填了，看着哎，不是不满意，又把它擦掉了啊、哦、第三次又填了填了不满意擦掉了啊，神就看到说，哎，我写第一个答案不满意，第二个答案也不满意，第三个答案也不满意，好，我就写一个你喜欢的答案，有没有？哦，你看的时候，哇，这个解下去，哇，感谢主啊！我们知道谢谢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得益处啊！你就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答案成为你的答案。其实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的心意。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神啊，我祷告，但是呢，我那个钥匙，我那个答案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在那里。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哈，我们都很喜欢有一句话哈， 这是耶稣对一个医好一个哑巴的一个人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所讲的。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起来，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哇，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这一句话，对不对？哈，我们也说，比如说在信的人都凡事都能，而且就跟神求。可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耶稣这句话是耶稣说的，对不对？哈，但是哈，耶稣他自己也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好，来，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刚才那句话有没有凡在你凡事都能，有没有？刚才那个经典有没有？这一句话有没有？在你凡事都能。刚才那个句那句话当中是一个哑巴的，耶稣医好一个哑巴的孩子，有没有得到医治？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成就，耶稣在这个时候同样祷告这一句话，他讲什么？在你凡事都能。请问神有没有把他的杯撤去？有没有？神说，耶稣跟神说，神啊，这个杯什么杯？上十字架，对不对？这个杯就能够离开我，就离开我。但是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到最后，他跟人家祷告完的时候，神怎么回答 ？No， 这个杯你要喝。神没有，虽然是在你凡事都能，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神说 no。 但是你要想想，今天你如果说神说 yes 的时候，请问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吗？会不会？不可能啊。神如果说 yes 的时候，这个杯离开我了，那耶稣就没有办法成就他对永世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了。今天我们就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今天我们就没有机会能够得救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说 no 的主要原因。所以说你看看在生命当中，如果当神说 yes 这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当神说 no 的时候，你去等着看，神在后面有一个更美更美的一个计划在里面，因为你愿意把你所有的事情都臣服在他的面前。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你知道他说，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第一个祷告，你知道吗？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好好再看第二个祷告跟第三个祷告，我最感动的是第二跟第三个祷告。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耶稣祷告完的时候怎么样？结果耶稣神跟他讲说，没有给他回答什么。第二次他去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吗？这个祷告你看那个差别在哪里？他说，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第二次的祷告，他祷告怎么样？他说，父啊，这个杯若是要喝，我一定要喝的时候，愿你的旨意成全。第三次的祷告跟第二次的祷告内容是一样。各位，当神跟你 say no 的时候，你我想要祷告，第一个祷告很简单，对不对？是照着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结果神都没有回答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要看跟耶稣一样，第二次进入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耶稣他信的过程，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出完全顺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模样，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榜样给我们。他是在十字架上面对最困难最痛苦的一个刑罚当中，他仍然是顺服在神的权势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情。你看还有一个人，这句话从哪里来？为这件事情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根刺离开我。是谁读祷告的啊？保罗，有没有？保罗他是一个祷告者，保罗他是一个最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保罗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我三次求过主，这个刺离开我。后来神怎么，有没有把这个刺拿开？没有。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这句话讲的好像很轻松哦，他三次祷告过，三次祷告不是说稍微祷告一下说啊，神啊，把这个刺挪开我啊，把这个刺挪开，把这个挪开，不是这样随便的。我相信三次来电包括许多禁食祷告，一次禁食祷告搞不好40天的禁食祷告，因为那一根刺给他太大太大的这个 这个生活的不方便，给他太大太大在传福音上的不方便。有人说，当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那根刺是什么。有人说他是眼疾，好，有人他是羊癫症，没有人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在他传福音当中，是给他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困扰的事情。可是神说 ：“No， 我不给你。”然后去，他怎么说？神告诉他怎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他对我说：“我的恩得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对，利比我哈、哦，你看这个就是我没看到，他知道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可能神他没有把这一根刺挪开，但是呢，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好叫基督的能力来 cover 我，好叫基督的能力来 cover 我。神的能力，或许你碰到困难，你碰到一些困境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好像一个毯子，把你 cover， 把你盖住的时候呢，让你能够在神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虽然你可能碰到困难，可是因为神的 cover， 因为他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说你就得到真正的安息。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神的智慧在基督里面。哇，我想这个就好深哦，什么机会在基督里面、哦、你看这个想法，各位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谈到，如果你谈到智慧两个字、哦、你请问你如果到去图书馆去找资料的时候，智慧这个词句，你要找有关智慧的东西，你会在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找得到，在哪一个范畴里面找得到？哲学，就在哲学里面。或我们谈到智慧就是一种哲学，谈到那个哲学的话，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每一个人都长得很有智慧，有没有、哦、没有智慧好像都一定要留胡子的、哦、就这个 胡须很长，然后就一副那个样子，很有智慧，他讲的话好像没有人听得懂、哦、越听不懂的话越有智慧，对不对、哦，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智慧的话听起来是很玄的东西，哦，很玄的，好像是这个很玄天理以外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它。可是这样的智慧在圣经里面，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截然不同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智慧，当我们谈到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是可以去触摸到的，这个智慧是可以领受到的，这个智慧是可以带领你的人生的，这个智慧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很实实在在的，能够让你去经历到，让你去感受到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圣经里面谈到智慧的时候，不是那么抽象的一些东西。当他谈到智慧的时候，智慧，我们经常谈到智慧，智慧不是一种力量，我们经常可能说智慧就是一种力量啊，哈啊，智慧不是一种力量，智慧在我们圣经里面，它是一个位格，有位格的东西。这个位格，圣经里面当他谈到智慧的时候，基本上很多时候就是在指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啊比较稍微长一点的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次，来，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池，我已出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烟面的周围画出文圈，使上窗坚定，使下烟圆固定，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住的地方，也喜悦住在人的世间。各位，这个地方智慧说话了，你知道智慧说话，
智慧讲这个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有哪一个人能够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公司的，就跟神一起在创造的？有哪一个人能够日夜在神的面前，在那个地方跳跃的？有哪一个人能够为神来预备可住的地方的？有哪一个人喜悦跟世人住在一起的？你知道，这个就是在描述智慧，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有当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他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早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存在了，跟他一起存在，这是三位一体的奥秘。那个时候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就成为他的公司了，耶稣就跟他一起同工了，成为他的帮助，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智慧本身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它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东西，它是在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可以陪着我们的，它可以来真正来帮助我们的，它愿意住在我们人的中间。所以说神的智慧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因为神有形有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这样的生命呢，他就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是互为里外的，葡萄树枝连在葡萄树上，我们是跟他里外的关系。当神的丰盛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在基督里面，请问有没有在我们里面？阿们。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所有一切的丰盛，所有一切的东西，我们都能够得享得到。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丰盛。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神的智慧呢，他来兴起教会。我想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神兴起教会之后呢，我们所能够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受益者。我们因为神兴起这个教会，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受益者。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开始，教会的起源是在当时有一次初代教会的时候，这些信徒在五旬节的时候，所谓五旬节，那个时候可以算是说耶稣复活之后的五十天。那个时候当门徒跟那些弟兄姐妹一起聚集的时候呢，哇，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那个时候有3000个人呢，当场那个会场里面有3000个人就认罪悔改受洗。哇，那个你看场面是何等的大。那个之后呢，哇，他们就很高兴，很 enjoy 在他们整个教会的生活，你知道吗？当时候听到这些历史学家在讲，耶路撒冷的地方有30万的人口，你知道他们的信徒有几个？你们知道吗？有10万个，30万个里面有10万个信徒。我们隔壁的讲说，初代教会就有 mega church， 初代教会就有 mega church。就有巨型的教会啦，一个教会10万人，现在全世界就只有一个教会有啦，哪一个？韩国赵永基的教会，10万人的教会，其实早在那个时候已经有10万人的教会，可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已经满足了神的心意了吗？完全没有，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一个教会有这么多人，一个教会有这么的兴旺，能这么的复兴，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神说，这不是我完全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干什么？需要他们能够离开这个耶路撒冷，能够离开犹太全地，能够到撒玛利亚，能够到地极传福音。可是他们那些人怎么样？很 enjoy 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教会，哇！你看初代教会，他们玩物公用，他们每天就在那边敬拜、赞美、波比，很高兴的享受这个。哇！你知道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福音有没有可能传到国外去啊？很困难哦，这个很困难哦，哈！因为他们很 enjoy 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可是呢，神很奇妙。神的智慧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彰显了。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在主后60年的时候，是罗马帝国逼迫 他们的这个犹太他们的基督徒是最大的逼迫的时候，因为尼禄王的逼迫，因为当时候有很多，如果你信了耶稣被我查到了，你就要被丢进狮子坑。你知道这个逼迫之下呢，哇，那些基督徒哦吓坏了，一个一个往外跑啦，有的到那个安提阿去啦，有的到其他的地方去啦。就这样子，神借着这个方式把他们打散了，你知道吗？把他们赶出去了。你们不要只是享受，一直沉醉在这样的一个享受，一个大家庭十万人的教会，你们不要只是享受这个，我要用一种方式是你们想不到的，把你们赶出去。那个时候还是逼迫教会，正开始大力的逼迫教会的时候，那些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基督徒就四散到各个地方去。你知道，因为基督徒四散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每一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小据点，每一个地方就成为一个小组，这个地方小组聚会，那个地方小组聚会，就这样子福音就广传出去了。这个就是神的智慧。有时候神的智慧我们很难想象，怎么会是用这种方式，但是神用这种方式来兴起他的教会。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于在他们的国家当中，甚至于有一段时间在更初期在313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一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整个国家那个时候其实是逼迫，60年代开始逼迫的时候，逼迫到了这君士坦丁他当这个国王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个时候呢，他就发布一部的一条命令那个叫做米兰敕令。这个米兰，你知道米兰我们现在知道在哪里吗？米兰它是一个时尚之都，哇，很多的服装啊，很多东西都从那个地方出来。可是呢，米兰不是只有现在的时尚之都，米兰是在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当时候他发布的君士坦丁发布的这样的米兰敕令的时候呢，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内容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基督徒，你们不能够再逼迫他了，你知道吗？你不能再逼迫这里，让他们基督徒能够自由的敬拜。第二件事情，所有你们以前把这些基督徒从他们的财产身上所挖割的东西，你们都要还他。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怎么样？所有的基督徒呢，他们就在基督教就在当时的国家里面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颠覆性的一个作为啊。但是后来有人说，这个基督教变成一个当时的国教，其实还没有当国教，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一个开始而已。因为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君士坦丁他信了基督是没有错，他说我信基督的，他也真的是一个相当奇妙的一个经历当中，他把整个国家就把他带到这个基督。可是不晓得怎么样，大概在传福音给他那个人讲得不太清楚了，跟他讲说你这个信主了你什么时候受洗哦？你什么时候受洗哦？受洗之前，你所有的罪，耶稣就帮你承担了，所有都洗清了。受洗之后你要自己负责哦。受洗之后你要自己负责。他们听了吓坏了，他说：哇，受洗之前我全部都能够省，都耶稣都帮我赦罪赦罪了。受洗之后很多责任都我要负啊。你知道，当一个国王的人，他有很多乐趣，你知道吗？他有很多他的享受，或者这个享受当中可能有很多就是最终之乐等等。他说这还得了，我如果受洗之后，那我不是就没有这些乐趣了吗？所以说他就忍到他要去世之前来受洗啦。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到最后来受洗。所以说跟你隔壁讲说不要学他。不要学他了，我告诉你，他还好，神留他的生命，你知道吗？又有谁知道我们生命什么时候要结束，不要存着这个侥幸的心。那个时候呢，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他已经把整个国家把他带到刚从逼迫教会变成教会一个合法化。教会在当时候的帝国是一个可以跟其他的国家跟他的那个宗教是可以同样来崇拜来敬拜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说像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后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也教用各种方式，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个时候1313年的时候，一直 连续12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等于是我们的整个基督教非常这个平顺的一个时期，非常平顺的时期，整个基督教非常这个算是很高峰的一个时期。可是到了15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你们知道吗？一个宗教改革，这个马丁路德，他看到大家就享受在那种这个，你知道那时候这个天主教也好，或者是一些他们也会很有权柄，你知道吗？这些天主教的这些他们的这些 leader 哈，非常有权柄，但是呢，他们的里面非常的腐败，里面非常的腐败。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在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做一个所谓的宗教改革啊，非常有名的宗教改革。从那个时候改革，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叫做基督教，对不对？啊，就是从马丁路德那个地方开始的。啊，基督教以后，以前有个就是天主教或者是希腊正教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以说我们成为一个新教，我们成为一个基督教。那在19世纪初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一潮复兴的波潮。另外呢，在这个19世纪的快要末了的时候，有一个宣教的一个浪潮起来。那是克里哈，威廉克里，他在那个时候宣教的浪潮起来。20世纪的时候，又兴起一个叫做灵恩运动。21世纪，我们谈到说，上一次我们有一系列讲到21世纪是什么世纪？黄金世纪。那个时候神在这个世纪当中，他开始做更多让我们能够去了解他，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到他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他把这个教会兴起，这个教会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地方，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哪里吗？啊，不是，这是大使馆，你知道吗？我们是大使馆，我们现在正在大使馆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使。跟你各位讲说，大使你好，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是大使？我们是神派来的大使，神派来的大使，教会就是神的大使馆，阿们吗？教会是神的大使馆，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神让他一个发源的一个地方，神让他的代言的一个地方，神执掌他的王权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使，每一个人进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跟大使能够有相称的啊。大使能不能骗人家的钱？大使能不能骗人家的钱啊？怎么回答这么慢？大使能不能骗人家的钱？大使能不能当人家的小三？大使能不能穿短裤？可以啦，那个不在此限了哈。不管怎么样呢，大使本身就是你知道你的身份，你要有一个大使的样式，你要一个大使的，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代表神的国，你走到哪里，你就神的国的发言人。所以跟隔壁讲说，大使加油。对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神兴起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的同工哈。那这些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好，我们来看第七点，神用智慧今天呼召你。哇，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讲到说，神创造这个世界用他的智慧，拯救我们用他的智慧，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用他的智慧，还有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兴起他的教会，也是用他的智慧来兴起。今天神兴起教会之后，神就要来呼召你来进入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宣教的里面呢，或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里面，他的这样一个服事里面，这是神呼召你要来参与他神国国度。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在他的智慧里面，他要你活出他的智慧，他你要凭着他的智慧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他对我们有一个呼召，神跟我们讲说，你要听我的孩子，你要听我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预备开始。 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邀请。他说你要来听从我，你要来听从我，如果你听从我的话，你就蒙福了。各位，今天智慧在呼召你，神在呼召你要来听从他。今天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呼召我们能够参与在他永恒对世界的计划，能够参与他对整个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今天如果我们也看到，我或许问你们的时候，你们看到，你知道吗？你们什么时候有人问你的时候，你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因着某个人，所以我今天能够进入到救恩里面。各位，这是你的见证。我相信神今天不希望只有你坐在这里，神希望你也能够在某年某月某日成为某人的祝福。阿妹吗？啊，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已经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个人来跟你传福音，所以你现在蒙福了。你现在要做同样的事情，你跟隔壁讲说，这个也叫做见证复制见证啊。哎，你在身上的见证，你就跟人家分享嘛，分享，哎，就有一个人要信主啦，哈，哦，所以说赶快跟隔壁讲说，再邀请更多人参加一万，哎，还没有报名的赶快，哈，啊，所以这个是哈，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最近我们一直在看到，不管我们的小组，不管我们的这个，我觉得那种圣灵的浪潮，我一直在享受在那种教会里面那种神超自然的力量。那样的那种那氛围当中，非常棒。我相信神借着他的超自然，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的见证里面不得了，上个礼拜我听到起码五个身体都医治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我说真的是教会充满神迹奇事。我上个礼拜做一个宣告，神也要用这种超自然力量来复兴我们的教会。阿妹吗？不是照你所想，神用筷子打量的方式，神用让你想象不到的，神怎么样来超自然来医治你的身体，神要怎么样超自然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我在超自然当中。好，我们请弟兄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神他用他的智慧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他用他的智慧来成就他的创造，来成就他的救赎，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来复兴他的教会。神在这个时候，他也要来呼召你，神要跟你说：“孩子，听我的，孩子，听我的。”当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他讲的话，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不晓得今天你认识我们的神没有？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相信当我们越认识我们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对他是更是五体投地，我们对他更是臣服。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继续用他的智慧来覆盖我们，覆庇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智慧里面，不管我们经历到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安息，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也能够不断的来成长。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愿意把益处的定义交还给你，不是我自己来定义我的益处，乃是神你从一个超自然的眼光，超越的眼光来看到那个益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好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因着你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更加的 走在神的道路上。我想今天在座当中有一些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或者是说你过去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觉得神这样的事情，这个神这位神实在太奇妙了，我真的是很想能够来接近他，我真的是能想称为他的，也称呼他，能够称呼他阿爸父，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女儿，能够来享受在他主里面的回报，在他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想法，这时候我也邀请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你就跟我一句一句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生命的主，
成为我生命的主，
带领我的生命，
带领我的生命。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我们这样祷告，
这样子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刚才你如果跟我做同样这一段的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主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你成为阿爸父的孩子。我们用这首诗歌。